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神呢，今天是2019年最后一个主日。首先祝大家新年愉快。感谢神呢，回顾过去的一年，我们看见神在我们的个人、家庭、工作、我们的教会成就了许多大事。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他用笑脸光照我们，让我们的让我们的路径用他用的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让我们的路径都地下自由，真是感谢神的恩典。那今天早晨呢，兄弟，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这个信仰与生活，活出信仰。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在生活里头日常的生活里头活出信仰的真实。那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十分重要，也是必须要面对的。因为所以说今天的信息也是兄弟我对弟兄姊妹对我自己的一个新年的一个期待。那在这之前，我先给大家讲一个童话故事。那前几天我看见一个故事，他讲一个有一个小马，那个 horse 小的马，那跟他的妈妈，马的妈妈，马妈妈两个人呢要过一个小河。这个过一条河，那个小马在那旁边看见这个就不敢过，就害怕。然后呢，他看见那个河里头有一个水牛，那这个水牛呢就跟那个小马说赶快下来，没事，这个河很浅，那个直到我的腰这边，很浅，没问题的，不要害怕。但是他这个牛刚说完话呢，旁边一个小松鼠跑过来了，他说你千万不能过这个河，这个河水太深了，前两天我的一个伙伴就在这河里头淹死的，水太深了。然后呢，这个小马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不要过这条河。这个时候呢，这个马的妈妈跑来了，他说拉住这个小马说你不要听这两个家伙胡说八道，他说我们就从桥上过去。好，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 topic， 就是说我们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活出信仰出来，不是讲一些高言大志的事情。对不起，打开。都没有了呢。OK， 那我们知道，首先大家都知道，我们所有信主的人，大家受洗以后呢，都称自己是基督徒。OK， 那什么叫基督徒？如果你要看圣经，看启示，看那个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第11章26节那个地方，他讲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原来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不是叫基督徒，原来叫什么？门徒。那个时候呢，首先教会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成立了，那么好多的犹太人他们信主，教会的增长兴旺。但是呢，这个那些犹太人他们信主也觉得很 happy， 很幸福，大家一起在一起呢，很喜乐，很平安。但是呢，就是他不肯呢走出去。就像今天讲的，不肯走出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同温层。那么所以说呢，后来神借着犹太人的逼迫，把这些教会，把这些基督徒借着用逼迫迫使这些基督徒呢分散到各个地方去。后来呢，福音就传到撒玛利亚，再后来呢，因着逼迫，有些基督徒他就来到这个安提亚这个地方。这些基督徒来到，这些信徒来到安提亚这个地方呢，他们就向犹太人也向外邦人传福音，他们极力的传福音，结果那边的这个信主的人越来越多，后来呢就成立了教会。那后来呢，一路上教会看见那边人太多了，就派了他们一个使徒叫巴拿巴去那边去，然后呢，巴拿巴又把使徒保罗请过去，他们在那里有一年的时间训练安提亚教会的信徒，结果呢，这个安提亚教会的信徒他们很有，在不只是在真理上受造就，他们也很有力量，对这些不信的人，对外邦人努力的传福音。所以说是呢，那个时候呢，这个那些人看见这些安提亚这些的信徒他们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基督徒。那基督徒什么意思？基督徒是 Christian， 英文是这个原文的意思，它是叫小基督，或者小基督，或者讲那个基督的跟随者。那它原文是一个贬义词。用句不好听的话，应该直译翻译出来应该是这些基督疯子啊，基督的徒子徒孙，应该来讲就这个意思，是一个贬义词。是不信那些不信的人呢，对这些基督徒 门徒的一种啊这个昵称呢、啊，一种不恭敬的一种称呼了。但是呢，当基督徒听到这个称呼以后呢，他们很荣耀、很高兴的把这个作为他们一个荣耀的称呼，叫基督徒。所以说是，你如果从历史来看，教会历史看，是先有门徒，后有基督徒。啊，初代的门徒之所以他们被称为基督徒，是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生活里头活出信仰，以至于这些外邦人看见这些人呢，他们给他一个称呼叫基督徒。所以说，先有门徒，后有基督徒。但是到了今天这个时代，这个意思变了。今天很多人一信主、一受洗了，就被称为基督徒。然后呢，反而是好多教会要有什么门徒的培训呢、啊？门训。然后呢，基督徒再变成什么门徒？好像门徒比基督徒要高一级、高一个 level 一样。这从圣经教会历史来看，这是不正确的。是先是门徒，后是基督徒。先是你要跟随耶稣基督，然后呢，因着你的行为的见证，因着你的见证，才被称为基督徒。所以说，做一个基督徒是因被称为基督徒，是因为你的见证，你的生活里面活出基督的信仰，才被称为基督徒。那么我们看看今天基督徒的光景。我们知道基督信仰是一个个人与神的关系，是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God、okay? 那么这个关系建立在我们对神的认识上。我们对神的认识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理性认识，一部分是感性认识。我们的对神的理性认识来自于我们啊，来读圣经，来个听讲道，那个在从理性上来认识这位神，认识我们信的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的性情，他的啊，这是怎么样一个他的神格，他是怎么样一位神。那么呢，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要从感性上来认识这个神。所谓感性认识，就是在你的生活里头，在你的侍奉里头，在你的工作家庭里头，你去经历这个神的信实。那么当你这样来认识神，既有感性认识又有理性认识的时候，那么你的信仰，圣经里面就讲什么叫有根有基。啊，主耶稣自己他在马太福音七章24-27节那个地方，我不去查这个经文呢，他曾经讲过，他说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人，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人，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风雨淋水冲风吹撞着呢，这个房子总不坍塌。凡是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人，就好像比一个无知的人，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个房子，房子就坍塌了。因为这个房子建在一个什么沙土上面。所以说一个人如果是你对神的认识是既有感性认识又有理性认识，那么你这个信仰是不会动摇的，就好像房子建在磐石上头，永远不会动摇。所以说什么叫听见主的话就去行，也就是说你明白了一个圣经真理，你愿意在你的生活里去把这个真理活出来，去实践你的信仰，去来认识到神的话语在你生活里的一个真实体现，这叫活出你的信仰。那今天很多基督徒对神的认识啊很肤浅，信仰没有稳固的根基，经不起这个风吹雨打啊！就比如说很多人信仰这个信主好多年了，他一直停留在他刚刚信主的光景，但是他的信主了受洗了，他的生命没有改变啊！比如说那个有的人，好多人信主了以后他一样抽烟啊、酗酒啊、赌博啊都没有改变啊，跟世上的人一样去追名逐利啊，甚至有些人那个有骂人呐、啊、恨人呐、啊，嘴里面三字经很多。那你的生命，一个基督徒，你受洗以后，你生命没有改变的时候，那么你这个生命啊，你这个信仰啊，是很危险的，非常危险。也有好多人，他们信主的时候，因着很多特殊的事情，比如说他的病得医治，他遇到工作找到工作，或者神帮助他找到工作，或者神让他解决了婚姻的问题，那么他信主了。但是他的信仰停留在那个时候对神的认识，认为神就是这样一位神。但他信主以后，他生命没有改变，没有从理性上接着圣经，没有从感性上去经历这个神的时候，他的信仰还停留在当初一个光景。等到他某一天，他又遇到同样的难处，他又生病了。今天我们知道，大多数人都生病死的。他 他才发现，哎，以前这个神医治我，怎么这一次神不医治我了？他对神的认识远远停留在以前的光景。所以说对很多基督徒来讲，今天我们的信仰生活，信仰跟我们的生活是脱节的，信仰没有去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实际的生活，我们的好多基督徒行事为人跟他所蒙的恩不相称。所以今天基督徒很多时候啊，被人家那个诟病的，那个人家被人家说，我记得经常有以前呢，最近很少一点，以前经常有人打电话到找我，你们教会某某人他怎么这样子，他不像个基督徒，不如基督徒，不如我们这些不信神的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我怎么解释，因为生活没有见证，你跟这些社会上的人不信神的人做的事情一模一样的时候，那么你怎么去来让人家来信服这个信仰是好，人家看不出，在你身上看不出信仰的这个好处出来。根据2018年这个12月份这个盖洛普这个民意测验 Gallup 的 poll， 他们显示啊，72%的美国人他们都认为信仰很重要啊，换句话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很重要，这个信仰实在太重要，对我的生活，对我的生命很重要。但是78%的美国人认为信仰对他们的生活啊失去影响，没有什么用，我信，但是呢这个信仰跟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帮助，这是一种很可悲的光景。我们知道今天的基督徒啊，今天基督徒有好几个属灵的偏好或者属灵的偏向。第一种偏向是什么呢？是信仰知识化啊，很多人很喜欢读圣经，也喜欢听到，很喜欢去啊这个理解，理性上去认识这个神，但是呢他却就忽略了去信仰的实际实践，没有去在生活上去实践他的信仰，没有去生活上去经历神话语的信实。所以说是这些人呢，用大家经常听到的话，就是叫什么头大身之小 ，OK， 他能说不能做，很多是，而且这些人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毛病，就是什么呢？因为他懂很多东西，懂很多圣经知识，所以说呢，这些人往往是很自大自傲，很自以为是，在教会里头，他们说的头头是道，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但他自己却做不出来，这是第一个方向，信仰知识化。第二个偏向呢，很多基督徒是把这个信仰呢感情情感化。什么叫信仰情感化？这些人呢，他们往往追求自己个人这个 的感受啊，比如说他来到教会里头参加主日崇拜啊，他觉得我们这个教会很保守，冷沉沉的，没意思。他希望到每一个美国教会，还有一个到一些喜欢又唱又跳的，等他一场敬拜下来以后，一身汗以后，觉得比他去那个 gym 啊。这个 recreation 健身房锻炼还有狗叫，那个教会好，邻里唱着是很舒服啊，让他感受很好。他去教会的目的不是要去敬拜神，他是要让他自己感到舒服，他追求他个人的感受。那还有一些人也很喜欢祷告，一祷告马上流泪，哎呀，哭着跟神祷告，等他站起来以后把眼泪一抹到社会上去，还是一样的，该吃该吃，该喝该就喝，跟世上的人没有任何区别。所以这些人都往往是追求什么情仰信仰的情感情感化，而不是说去轻忽这种理性上的反省他自己。第三种倾向是什么呢？是这个信仰神迹化啊，很多人很注重这个神迹奇事啊，注重这个什么疫病啊，赶鬼啊，说方言啊，啊追求这些神迹奇事。我们不是说没有神迹奇事，今天神一样行神迹奇事，在教会，在每个基督身上做很多很奇妙的工作。但是呢，你不要忘记，神迹奇事不代表你经历的神迹，不代表这个神，你还要去什么？要去读圣经，去完整的认识这位神。那么今天呢，还有一些人呢，是走这个信仰的宗教化，这是大多数基督徒的光景。受洗了信主了以后呢，然后呢就 that's it， 然后呢每个礼拜天来听听到参加主日崇拜，然后回家以后呢一样是啊工作生活一样跟世人一模一样，变成一个什么信仰，变成一个宗教啊，变成一种礼仪啊，每个礼拜都是这样的生活， 轻忽了这个信仰，这个你要让你的生命改变，你的生命没有更新，生命没有长进。这就是很多大陆的基督徒有一句话，他讲的什么，信主一年呢，神在身边，信主十年神在天边。为什么？他的生命没改变。人尽管每这个人每天都来敬拜，每天每个礼拜都来参加主日崇拜，他生命没改变。这是信仰宗教化，把这个信仰变成一个宗教，变成一种迷信。所以说这些偏差导致了基督徒忽略把信仰生活化，忽略在日常的生活里头啊，那个把信仰活出来。所以他认识不知道这个信仰的真实，信仰的美好，以至于很多人讲这个信仰的路怎么越走越窄越窄，好像这个神越信不下去了。为什么？这个信仰好像对他没有用了。基督信仰有什么好处？我想很多基督徒心里头都问，我想那些不信神的人他们也在问基督徒，你信这个耶稣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我要来信你这个耶稣基督？如果一个基督徒不能在生活上，不你的生命里头活出信仰的真实，信仰的美好，你没有办法去说服你自己，也没有办法说服你的亲人，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来信耶稣基督。所以说大不了大概也就是所谓中国的成语里面讲的画饼充饥了，你这个信仰只不过是这样而已。那今天由于这个信仰，很多基督徒把这个信仰跟生活啊把它分开脱节了以后呢，很多基督徒在教会里头是过着往往是过着一个双面的人生。他来到教会里头好有爱心，好可爱，满面笑容的，就像一个天使一样在教会里头。但是他一出教会的门呢，他就跟世人一模一样，一样是罪名逐利，一样生活跟世人没有任何区别。所以有一个牧师，他把这个他的会众形容成是什么呢？就是在外面呢都是狼，来到教会里呢都是披着羊皮的狼。在教会里像个圣人一样的，到社会上去，甚至我知道有些基督徒他打着信仰的名号、神的名号赚钱呢，做什么事情比这些世人还要更狠、更厉害。这是一种双面人生。所以说今天呢，基督徒对社会的影响力日渐衰退，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很多的基督徒啊，在社会上他是掩藏的基督徒，没人知道他是基督徒，在社会上因为他的生活方式都跟世人一模一样，他起不到光跟盐的作用。我想这是有我们过这几年在美国我们看见，是不是在2015年美国什么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同性恋是圣经里面讲的清清楚楚的一个大罪，一个很严重的罪，竟然在美国合法化。然后呢，我们知道在美国什么那个大麻合法化，我们知道在美国什么呢，这个性泛滥 abortion 是不是啊？只要 mother 这个怀孕的女的她愿意，她随时都可以做 abortion。 当然有一个州现在在 fight 这个事情。那么我们也知道在美国今天离婚率很高，40%多，大部分的婚姻 end up 是离婚啊。今天我们中国在台湾很荣幸的，我们台湾是什么呢？是亚洲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合法化的。我们大陆也是一样，我们大陆现在也在追赶，大陆的婚姻离婚率呢已经直追美国，已经快达到40%。这很恐怖，为什么？这是因为我们基督徒对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低了，以至于这个社会看不出基督徒的功用出来。所以今天传福音最大的难处不是这个福音不好没有吸引力，而是因为传的人他缺乏活出信仰的这个见证啊。我们知道今天传福音最难的是不是向不认识的人传福音，是向谁？向自己的家人，向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太太、自己的儿女、自己的父母传福音最难传。为什么难传？因为他在家里天天看你的生活，看你吃饭、饮食、睡觉，看你天天的举动，看你这个样子，尽管是基督徒做法一样的没有改变，他不要信这个神，他为什么要信这个神？这是今天基督徒的光景。那么今天早晨兄弟我要跟大家来一起思考这个问题，基督徒为什么必须活出信仰，也就是基督徒为什么要在日常的生活里头 来活出信仰的真实。那当然今天早上我兄弟我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怎么来去活出信仰，那么要是把整本圣经都要讲出来怎么来生活，我们没有这个时间。而且我们从去年开始，我这个一直兄弟我一直跟大家讲这个信仰与生活一直是关于这方面的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不会去重复也没有时间去讲。今天我们主要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为什么要活出信仰。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是主啊，这是2019年最后一个主日，主啊，你的儿女在这里要来敬拜主，要来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谢谢恩主过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谢谢主，你总是用你的恩典，用你的怜悯，用你的慈爱托住我们，主啊，尽管你的儿女住得跌跌爬爬，尽管很多时候主啊，正是我们手眼手心与我们手蒙的恩不相称，但是主，你总是这么的爱我们，总是把你的恩典加到我们身上。总是希望主你的儿女有一天回转，能够走在你的正道上面。主耶稣，我们这次献上感恩，我们为过去的一年当中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献上感恩，也为新的一年我们就恭敬的要把这新的一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侍奉都要交托仰望在主你手中。愿主你自己亲自来引导，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主让我们真是能够活出我们信仰的真实，让我们主要真是能够在你世人面前，在主你的面前，主啊，真是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好让我们知道，主啊，信靠耶和华的人是有福的，这个信仰是也是美好的，主啊，让我们真是能够这个见证，能够主啊，真是能够像光一样，像盐一样的，能够吸引人来归向主，因为主你就是爱，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耶稣，我们献上感恩，谢谢恩主，主你来引导我们，让你圣灵在我们当中每个人当中运行，你来在我们里面就激动的工作。好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必须在今天这个世界能够活出我们的信仰，否则这个信仰对我们没有帮助。主耶稣们，谢谢你的恩典，愿主你帮助我们，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们首先来我们要借着这个圣经呢，我们要读一段圣经，在雅各书2章14到26节。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雅各书2章14到26节，我们一起用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请啊。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好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姊妹吃剩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臭，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称义吗？对不起。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彼得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这是雅各使徒雅各对这个写的这本书叫雅各书，那么第12章14到26节这段经文。那我首先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一下雅各书的作者。那雅各书作者是名字叫雅各，那他也称为使徒雅各，他是主耶稣自己的亲弟弟，是玛利亚生的。那么他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呢，他是还没有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不认识神那个时候。那么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7章里面特别讲到这个雅各，那个时候他们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们不信耶稣，但是等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呢，这个 主耶稣自己亲自向雅各显现。那么这个记录在哥林多前书15:7那个地方，主耶稣向他显现。那么因着主耶稣向他亲自向他显现呢，雅各后来就信主了。那信主以后呢，而且变成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信徒。那么在主后62年的时候，雅各因为这个在犹太人逼迫教会的时候呢，雅各呢因为拒绝否认主的名，被犹太人打死了，杀害了。这是这本书的作者。那么这个雅各以圣洁敬虔的生活著称。根据教会的传统呢，就说这个雅各他非常善于这个祷告，他每天花很长时间祷告，以至于他的两个膝盖下面长了这个老茧，他祷告的地方的地上有两个坑跪出来，所以他花很多时间祷告，他的生活他是圣洁敬虔的生活著称。所以说当时候的那些门徒教会的这些门徒都尊称他为公义的雅各。那么雅各后来呢成为教会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那使徒保罗几次去耶路撒冷教会都要去见使徒见雅各，因为那个时候他雅各是教会的领袖。那么在加拉太书里头的保罗称这个彼得和雅各称他们是什么教会的柱石。换句话说，雅各在教会里的影响力很大。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讲，这个雅各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好多人到其他教会去的时候，他们冒雅各的名字写信，冒雅各的名写信，然后呢教会都会接待他们。所以你可以想象雅各那个时候在对教会的影响力非常大。那么雅各书是写给那个时候犹太基督徒在散居在这罗马帝国里面呢散居各处的犹太人信徒，那么犹太的基督徒的。雅各书侧重于基督徒的生活，侧重于基督徒如何在生活里头活出信仰。这个里面好多主题，包括试炼与试探，包括听道与行道，包括这个信心与行为，包括基督徒的言语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祷告，很多主题。所以说雅各书是讲基督徒的生活。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这段经文，雅各书第2:14-16。那在雅各书第2:14，雅各就讲，他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那么这个地方讲的信心这个英文是一个原希腊文是一个字，那个英文也是一个字，就是 faith。这个 faith 在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呢，有的地方把它翻译成信。有的地方呢把它翻译成信心就是都是同一个字 faith。 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信心这个地方是指基督信仰整个信仰的整体， OK， 不只是指信心，因为信心的话很多时候我们讲信心是指对未来还没发生的事情和对于某一个人我们有什么有信心，我们不确定我们有信心。那么这个地方的信是讲整个信仰。那么这地方有讲行为，这个行为的英文是 deeds，是换句话是你信仰带出来的行事为人。所以说雅各书说，他说若有人有信心却没有行为，什么意思？他讲假如有的人呢，他讲他自己有信心，他口头上讲 OK， 他但是呢他只他的信仰只停留在他的这个言语上，停留在他的口头上，他确实没有却没有落实到他的生活里头，他没有行为出来。那么雅各怎么说？这样的信仰有什么益处呢？这样的信仰能救他吗？这是一种反问句，这个答案是明显的。换句话说，这样的信仰没有益处，这样的信仰对他的生命不能救他。那么这段救他是什么意思？很多人觉得我们不是信主那个只要信就行是吧？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吗？我已经得救了，怎么这段还有讲救他？这个地方救他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有的人可能他受洗了，但是他不是真正的信，他只不过是受洗一些就一些挂名的基督徒，并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那么所以说当一个人只是信仰停在口头上的时候，这个人很有可能他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他没有真正的去信这个神，这是一种可能。另外一种可能性，也有可能他是真正的悔改重生，他信了，但是呢他信了以后生命没有改变， 他的生命没有长进，没有一个得胜的生命，所以这样的人将来他到基督台前要受审判。圣经里面讲这个，我们将来在每一个基督徒将来都要在基督台前受审判。得胜的基督徒神要赐给他什么白衣，赐给他冠冕，赐给他奖赏。那么失败的基督徒，没有得胜的基督徒，那么这些人呢将来在基督台前受审判。圣经里面讲这些人就是像一什么够火，赤身肉体像够火一样的，像火里头经过一样的，没有奖赏，有神的责备，神的处罚，这样的人会羞愧。所以这个地方的救他是有这两层意思在里头。那所以说圣经这个地方经文讲得很清楚，一个人有信仰，他的信仰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停留在头脑里头，并没有活出在生命里头，在生活里头活出信仰的话，这样的信仰对他没有益处，没有任何帮助，这样的信仰也不能救他。我们知道在初代圣徒里面，这是一句很有名的话，初代圣徒啊，他们留下一个名言，这什么意思？他讲，他说不能影响到你生活的信仰不是信仰。如果你有信仰，这个信仰不能影响你的生活，这个信仰就不是信仰。如果你把它称之信仰，只不过是自己骗自己。这是初代圣徒的名言。所以说一个人如果是夸夸其谈的讲是他的信仰，但是却不能活出信仰的实际出来，这样的信仰只是他自己在骗自己，自己欺哄自己，对他生命没有主，也没不能救他。主耶稣自己就讲过这一句话，这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章21节，他讲过这句话，他说他对他的门徒说，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渡进天国。记住啊，这段字写的什么不能渡进， OK， 没有说是称呼主啊主啊都不能进，他是讲不能渡进，有些人可以进，有些人不能进，不能渡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你的信仰不能只是在主啊主啊，你要什么遵行神的旨意，要活出来。所以说空谈的信仰对生命没有益处。那么第二段经文是雅各书2章15到17节，他指出没有行为的信仰是死的，你这个信仰没有行为，没有地出来，那么你是死的。那么雅各书在雅各书2章15到17节，他就这样讲，他打了一个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若是，英文是 suppose， 假如啊，有弟兄或者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吃的穿的暖，吃的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要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地方讲的这个赤身露体，不是讲一个人真是光身的，他是讲这个衣不遮体， OK， 然后呢讲这个人他的没有这个衣容的饮食成了问题啊，三餐不济。那么当这样的人在教会里头出现，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出现的时候，那么你们中间实际上基督徒中间如果有人对他们说，那对大家说平平安安的去吧，这个平平安安的去吧是这个什么呢？是这个犹太人呢，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很多就是说离别了，犹太人之间互相会说平平安安的去吧，然后说愿你穿得暖，吃得饱。换句话说，这句话讲的是什么？我给你祝福，但是呢我没东西给你啊，就是所以说只是没有意，就讲这句话是他没有意愿来给伸出援手来帮助对方，所以一讲这句话听的人就知道自求多福吧，就是这样，他不肯帮你，他只是让你自求多福。那么这样的信仰有没有益处？这个人呢，他号称是基督徒，他尽管在教会里头，那么他这个人的信仰对他有没有帮助？没有帮助，圣经里面讲是没有益处的。这个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这个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这个原文是信心本身如果没有行为伴随的话，这个 NIV 圣经是 faith by itself it is not accompanied by action， 这样的信心呢是死的，没有用的。你有信这个信仰，你却没有行为出来，这种信仰是死的啊。那么所以说这个雅各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讲，那为什么雅各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讲？因为这个例子很典型。为什么呢？因为约翰一书就讲， 主耶约翰就讲过，他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凡爱圣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你周围一个弟兄，周围一个你看见自己的弟兄或者姊妹他有需要的时候，你却袖手旁观，你不跟伸出援手的时候，那你就没有爱，你就是心中没有爱。为什么没有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信的神，神就是爱。所以说雅各书一书第三章十八节讲，他说小子们呐、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就像刚才那个人讲的，好像很有爱心一样的，哎呀平平安去吧，我为你祝福，我为你祷告，他自己有能力却不去帮助人家。所以这种爱只是在言语舌头上，也约翰教导我们说，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来彼此相爱，要有行动出来。所以说对有实际需要的弟兄姊妹，人若是有能力帮助你却不肯伸出援手，这种口惠而实不至的行为啊，于人于己都没有益处，对他自己这个信仰没有帮助，没有益处，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也没有益处，你只是把人家打发走了，让人家空手走了。这种缺乏怜悯心的行为，将来在神的基督台前受审判的时候，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我们知道今天在教会里这种有口无心的现象呢很常见，我兄弟我跟几乎经常看到，每个礼拜都可以看见。今天最常听的话就是，啊，某某人有问题了，或者有生病了什么，我为你祷告。某人找工作找不到，有需要帮助，我为你祷告。我不知道这些人讲我为你祷告是不是真的会去为他祷告，就是一个口头禅呐、啊。然后还有一种口头是感谢主，讲了感谢主以后就没有下文了，就是感谢主，我为你祷告，感谢主，我为你祷告。他回去有没有真的有？那真的从心里头为他感谢神，真的从心里头为他祷告，不知道，这是有口无心的。所以说这个信仰呢，你啊，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OK。所以要小心了，今天我们基督徒要小心。那么，真正的信仰是一个有生命的信仰。OK， 这个是一个活的信仰，它必须要在生活里头你把它活出来，你才能结出生命的果子出来。所以雅各是用这样一个帮补困难肢体的例子来说明一个人的信仰是不是真实，因为神就是爱。OK， 你不爱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那不能看见的神，你看见的弟兄都不能爱，你怎么去爱那个没有看见的神？一个人心里头没有神的爱，那么他的信仰是不真实的，所以这样的信仰对他没有益处。所以信仰，活的信仰一定有行为来彰显。如果死的信仰没有任何行为，信仰如果没有行为的话，他的信仰是死的。那么第三点，雅各教导我们说，信跟行为是相辅相成的，你不能把它分开。今天很多人说你干嘛呀？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这个人就是平时爱心比较少，但我信耶稣啊。我是个很好的基督徒，只是爱心少一点。很多我听到我曾经听个基督徒有人跟我这样讲，我就是这个人就是这样，不平时跟人不太愿意交往啊，这个我就是这样，但是我还是很爱主，很信主，都是这样讲。但是雅各说这个地方他就讲，他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臭，鬼魔也信，却是沾巾。这个地方必有人说啊，这个雅各这个地方是用了一个手法，就这个这是古代犹太人跟那希腊人通常用的一个辩论的方法，就是假，是说假必定有人这样来讲。其实这个必有人讲这个论点是错误的。这个人怎么讲？他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换句话说，有的人我就有信心，我没有行为，但我有信心，我信这个神，这是我没有行为出来。那么这个论点呢，就把这个信心啊跟这个行为啊，把信仰跟那个行为啊，把它分开了。信仰跟行为分开了啊，这就是很多今天好多这个、外邦人，尤其是比如说一些其他宗教的人嘲笑基督徒。我们知道今天在医院里面探访住得最勤快的不是基督徒，是谁？吃鸡的人。吃鸡就说你们这些基督徒爱心还没有我们大。他就讲他有行为。所以说这个 论点是说，你有信，把信心跟信仰跟行为把它分开了，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但是这个对不对？不对。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信心，这个人是强调，你是强调你有信心，我呢是强调我有行为，这样把这个行为跟信把它分开了。那么雅各这么说，他说，你讲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信心跟行为啊，就像这个信跟那个行为，信仰跟行为是一个钢币啊，一个钢板钱币的这个两面，它是不能分开的，一面是你的信，一面是你的行为，你不能把它分开的，两者是相辅相成，你不能分开。没有行为的信心乃是虚假的信心，你能说不能做，你只是信，你行不出来，这是虚假的信心，我们刚才已经看过。然后呢，唯有出于信心的行为才能表明你这个信是什么真实的信，你是真实的信心。那么雅各又特别指出来，他讲，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啊，这样的信是指对神理性的认知，知道神的独一性啊。今天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神，都认这个神，其实今天知道不只是基督徒知道独一的神，伊斯兰教也知道，犹太教都信这个神是独一的，神是独一的啊，包括很多其他的宗教信仰都认为神是独一的，但是这还不够，这不是这个对这个神完全的认识。为什么？鬼魔也信，撒旦的爪牙，撒旦也相信宇宙间只有一位真神，但是他们不肯去顺服神的权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确实战兢，因为撒旦知道神将来要审判，对他们施行审判，所以说他们畏惧，但是不肯顺服。你看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好多地方，这个乌鬼看见他们，就远远的看见你是神的儿子，是不是都知道，但是他却不肯顺服。所以说魔鬼也信，就是战兢。所以说一个真正信仰，真正的信仰是人跟神的关系，它包括了我们对神理性上的认知，并且呢也伴之于你对神的敬畏，对神的信靠，对神的委身，对神的顺服，这样的一个合起来才是一个真正的信仰。所以说信仰如果你只停留在对神的理性的认识，对神的一些个别的认知，比如说独一真神啊，伊斯兰教也相信独一真神，但是他们不认识，对这个神并不完全认识，这个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所以说这样的信与魔鬼的信有什么差别？没有差别，魔鬼也信，就是战兢。所以说信跟信畏是相辅相成，你不能把它分开。那么雅各下面呢继续来讲，他就用好多用例子来讲，这个你看 NIV 圣经讲得很清楚，他说你虚浮的人啊，你要不要知道，你愿意知道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吗？他下面举了好多例子出来，来证明他讲的这个事情，信心跟行为你不能把它分开。这个讲虚浮的人呢，是讲这些对信仰呢一知半解，质疑为是，或者是什么顽梗不化的人，这些人质疑为是，知道好像知道很多，但他不肯再走远一点。那么雅各说，你愿意知道，英文是这个 Do you want evidence? 这个信心跟行为的 evidence。 那么雅各这样他就举出他的例子，他讲，他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了经上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啊，这段故事呢是在大家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在那个啊这个啊创世纪里头很大家很熟悉的故事。那么这个神要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到坛上献给神，那么亚伯拉罕听见了，他就顺从神的命令，去真实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了。OK， 当那个啊，那么这个雅各就说，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到坛上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就表明了他是什么，他是岂不是应行称义。那么一讲这个应行称义，很多人就说，就有好多基督徒就有问题了，因为他当初信主的时候，人家跟他讲了，只要什么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是不是？我已经得救了，你怎么讲的现在要应行，亚伯兰是应行为称义呢？不是这样的。OK， Okay? 你要看雅各怎么讲。Okay? 雅各里面讲这个，他说口见信心与他的行为是什么？是并行的。雅各这个地方他没有去否认这个信心跟否认这个信心的问题，他是讲要信心跟行为要什么？要并存，要并行。那么这个地方称义是什么？这个地方称义跟我们基督徒信主时的称义不一样。这个地方称义，如果你要看创世纪22:16-18，神是怎么说？神是跟那个亚伯兰说了什么？他说神给亚伯拉罕祝福，他说因为你行了这件事情，他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要使你的子孙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然后呢，不只是这样呀，神还应许亚伯拉罕，地上的万国要必因你的后裔蒙福。就是神给他什么？是称赞他的行为，是给他的什么？一种肯定，是一种得胜的称义，是他亚伯拉罕的信心做出来的果效。所以这段的称义是一种得胜的称义，不是我们基督徒刚信主的时候得救的称义。因为这个经文他讲，他说这就应验经上所说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句话是在亚伯拉罕信献以撒之前神就讲的，不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以后才讲。因为当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他生了以撒。OK， 199岁还没生孩子的时候，因为神应许他要生一个儿子，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信神，圣经就讲，因为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OK， 圣经原文是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今天我们基督徒信主也是一样。当我们听见耶稣的福音，我们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也被称为义。这个称义不是我这个人信主的时候我已经变成个很好的人，我是个义人，我们不是，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因为为什么？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相信什么？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所以说当我们已经不是一个罪人了，我们的罪已经洗净了，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可以跟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是变成是什么？称义，因信称义。这个称义不要我们做任何的事情，不要，只要什么？要信耶稣。只用圣经讲，罗马书里面特别讲是用什么？信主之法。在罗马书3:28那地方你要信。OK， 是用信主的法，你只要信就可以，没有行为，不需要行为。但是呢，当你信主以后就不是这样。你信主以后你要什么？行出来，用你的行动来与你所蒙的恩，行事无人为你所蒙的恩要相称。我想打个最简单的比喻，就像以前我们读一个小孩子的这个童话故事里面，比如说一个人，那个王子跟乞丐的故事。那么当一个乞丐，一个王子，他因为种种的缘故，他变成乞丐了。OK， 他变成乞丐。等到有一天呢，他住了很长的时间乞丐，他后来呢回去了，回去以后呢，他要去 claim 他的王子的身份，那么人家就把一个王子的衣服给他穿上去，就像我们基督徒，有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然后呢，人家把王子的戒指给他戴上，就像圣灵一样的，我们当我们信主，承认耶稣名的时候，圣灵就进入我们的心，有个戒指，有权柄，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乞丐就是什么？有了王子的衣服，有了王子的什么地位，在地位上他已经是一个什么王子。但是如果这个乞丐变成王子以后呢，他如果还是去做那些乞丐的动作，还是像乞丐一样去生活的时候呢，他就与他王子的身份就不相称了，是不是？不相称。所以这是你成了王子以后，你还去做乞丐的事情，没有做与王子身份相称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能称义。只有你做与你王子身份相称的时候，才能是叫被称为义，因着你的行为来称义。所以这是圣经里面讲的这个称义，两个称义，一个是信主的时候的称义，一个是信主以后的称义。那么所以说罗马书里面的因信称义是讲基督徒得救时候的信心，是一种地位上的称义。没有说一信主以后你就变成圣徒了，没有的，你还是原来的你， 只不过是你的里头的生命开始改变了，你里面有一个小的生命，是基督耶稣给你的新的生命。所以说这个是地位上的称义，而且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不是去遵循律法，靠你做好事能得到这个义，这是因信称义。那么雅各书里面讲的因信称义是讲基督徒得救以后的信心，是指基督徒的信徒的生命得胜的称义。你因着你的行为跟你的信心并行，而且不是单单凭着信心了，你不只是信，你还有行为出来，那么这是信主以后的称义，这是两种称义。所以说大家不要混淆，好像以为我们还要积功德才能称义，不是这样。 OK， 这是两种不同的称义。那么雅各书在第二章二十六节这个地方呢，他又再一次提出来，他讲他说信心没有灵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那么我们知道身体如果没有灵魂的话， OK， 身体没有灵魂，那么你没有灵魂就是什么，人就死的，这个身体就变成一个什么 死尸了，是不是死的身体？ OK， 或者是有人有身体没有灵魂，中国人有一句成语叫什么行尸走肉，是不是他没有灵魂，行尸走肉而已。所以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 OK， 但是呢他所以说呢信心也一样，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换句话说，你没有行为来彰显你的信仰，如同身体没有灵魂一样，是一个死的信仰。这种信仰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价值。 OK， 所以说使徒保罗他就劝诫我们，他在以弗所书四章一节他讲，他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召的恩相称。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当与所蒙召的恩相称。换句话说，你信仰跟信心不能分开，我们只有在生活里的活出信仰的证实的话，那么我们才能与所蒙的恩相称。否则你说你对做的事情跟你的身份不相称的时候，你实际上是羞辱基督徒这个名称。好，所以这是雅各在雅各书第二章十四到二十六节教导我们信仰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是信仰行为很重要，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你必须要把你的信仰在你的生活里都活出来，这样你的信仰才是一个活的信仰。那么怎么来为什么要活出信仰？不只是信仰没有行为是死的，第二个呢，活出信仰是能够使人的生命来成圣。活出信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个过程。一个人的属灵生命的成圣也是一个过程，它需要一个蛮长的过程，而不是一下子就能马上活出信仰出来。所以说这个点呀，这个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他就这么说，他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他说你把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脱去，因为这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然后呢，他说你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并且穿上信人，这信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你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脱是一个什么慢慢的动作，英文里面是一个进行时，那原文也是个进行时，是个持续的动作。然后呢，你穿上这个信人也是一个持续的动作，没有说一受洗你马上就变成一个圣徒，就马上活出信仰，没有的，需要一个过程，慢慢的活出来。所以说活出信仰要求我们更新心智，你要有这个心智，你愿意来过一个什么一个信仰的生活，各位把这个信仰在你生活里头活出来，你有这个心智，那么你就能慢慢的改变。那我记得很久以前啊，有个姊妹，她是家庭妇女，在家里呢，她先生有工作，她在家里就持家了，烧饭呐，打扫房子啊，然后呢照顾孩子。那么后来呢，家里有一些问题了，婚姻一些问题，那么后来他就有很苦恼，然后呢人家就带领他到教会来信主了， OK， 信主了也受洗了。受洗以后他觉得这个神给他安慰，让他的从神的话里得到很多安慰。那么当他信主以后呢，他 他的生命改变，他愿意，他就立志要在生活里面呢，这个更新他的心智，要活出这个信仰出来。那么怎么活？怎么活出信仰出来？那么他就在家里头，他的观念改变了。以前呢，他在家里做，天天重复的做饭呐、洗衣服啊、打扫家里啊、接送孩子啊，然后呢，先生回来要当老爷一样的服侍他，他觉得很痛苦这个事情。凭什么我在家里像奴隶一样的伺候他？但他信主以后，他的心智改变了。他后来发现，跟着圣经来讲，婚姻是神所配的，这个婚姻是神给的 ，OK。然后呢，他发现他的儿女是神赏赐给他的产业。哦，原来他照顾、培养、带孩子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呢，是神给他的产业，托他在照管呢。然后呢，他看他的丈夫也变了，因为圣经里面讲，丈夫是妻子的头 ，OK。丈夫妻子，尽管他不信主，但是他按照圣经来咒，尊丈夫咒，丈夫咒他的头。那么他对丈夫照着圣经来咒，后来他一这么一想以后，他每天咒得很起劲了，他觉得他在咒是按照信仰来咒，他的婚姻也改变了，丈夫也尊重他，儿女也称赞他，他的婚姻整个人生就改变了。这就是在生活里头活出信仰。在美国一个真实的故事，大概我估计很多地方里面可能听过这个故事，讲一个姊妹，她的英文名字叫 Lillian， 这个姊妹，这个姊妹呢，她是这个牧师的女儿，牧师的女儿。那么呢，她那个年轻的时候，就 teenager 的时候因为这个牧师的家庭呢，这个规定比较多，她这也不能住，那也不让住，就天天要去教会只能读圣经什么东西的。所以说，当她到 teenager 的时候，她很逆反，她就巴不得赶紧逃离这个家。这后来呢，她遇到一个男孩子，长得也帅帅的，她就跟这个男孩子离家出走，就出来了。后来呢，跟这个男孩子结婚。等到他结婚以后，才发现呢，这个男孩子啊，他不是一个很好的人，是不是？这个游手好闲的，长得一副好的衣服架子，但是他不好好的工作做事的。等他结婚以后，他发现糟糕了，他这个婚姻让他痛苦 ，OK， 让他很痛苦。怎么办？他呢，就第一个想的就是什么？要离婚。跟他这个理掉算了吧，我想大家大部分人都这样想，但是他突然他脑子里想着一个基督徒，他已经是基督徒了，基督徒不能离婚，是不是？婚姻呢不能，应该圣经教导的嘛，婚姻呢你不可以离婚。那么他怎么办？后来他就回到教会，他就找了一个牧师，他就跟牧师讲，我这个情形怎么样，我自己因为自己的无知以至于是离家出走，现在结了婚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办？这个牧师就跟他讲，他说你已经犯错了，但是你就不要一错再错，所以你要坚持这个婚姻，你去把你的信仰在你的婚姻里面活出来，神会为你开路。好，这个莉莉安他就听了牧师的话，他就回家去，他就决定要照着圣经的回到神的面前来，照着圣经的教导来在家里过他的生活。然后呢，他就每天呢为她的丈夫祷告，为她的婚姻祷告，她也有了孩子，为她家庭祷告，然后每天在家里呢就是做一个很好的贤惠的妻子。尽管她的丈夫没有改变，一样的游手好闲，一样的在家里那个讲的粗俗的言语对她很不好，但是呢她还是一样的在家里来顺服丈夫。那么这个事情怎么改变？这个好像过了很久，这个丈夫啊，他在工厂里面做事，所以有一天晚上呢，加班加了一晚上，到早晨凌晨的时候呢，大家要下班要回家，丈夫就跟他的同工说，这样说我们下班回家，那就同工说你跟我们走吧，我们去酒馆去喝点酒再回家。为什么呢？他说哎呀，他说回家有什么意思，家里一个黄脸婆在家里，一回家就是骂三骂四的，是不是？你那么晚回来又不好好的，没个好领事带你，说我们都是喝得醉醺醺的才回家。他说你跟我们一起去。他就说你们怎么是这样呢？他说我太太不是这样，我的老婆不是这样。为什么？他说我的老婆啊，每次我回家下班回家凌晨，他都已经做好了早餐，做得很好，那个预备在那儿等他回家。然后呢，他说我的太太每我回家的时候，我太太就是刚洗个澡，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而且是身上还有香，蛮香的那个香水香气。他觉得你们怎么会这样？这个他的同事听了就说不可能，他说你这个德性，你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老婆？不可能的事情。 他说你不信你跟我回家看看我的太太啊。然后这几个同他的同事就跟他就回他的这个男的家里头，一看门一看，哇，这个太太打扮得漂漂亮，化过妆，简单的化妆，刚洗过澡，而且是身上一股洗澡油的香气，漂漂亮亮的，而且桌子上准备好了饭给他的先生。然后呢，这个先生一进屋就说，哎，他说我有几个同事来了，也要在我们家吃饭啊。太太马上说，哎呀，他说我今天不好意思，我以为只是你一个人，我只准备了一个人饭。他说你等一等，我再去给他们几个准备饭。哇，那几个同事看见了以后啊，在那里张口结舌，不能想象啊，没想到他这样一个德行的人找了一个太太这么漂亮，而且对他这么好，就像很温顺伺候他一样，把他当成一个很有成就的丈夫在伺候他。后来这个故事呢就慢慢在厂里头工厂里面传开了，大家都在传着故事。这个丈夫啊听久了，开始觉得好像是理所当然，他回家太太就这么伺候他。但是听久了以后才发现，哎，不对啊，为什么别人的婚姻都是那个样子，为什么别人的太太都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我的太太跟他们不一样。这个丈夫就醒悟了，他后来醒悟了以后，他有一天他就回家，他跟他的太太说啊，他说你带我去教会，他说我要认识你的这位神。后来这个太太啊就把这个丈夫带到教会里头，后来这个丈夫也信主了，后来变成一个很好的丈夫，这个婚姻变成一个很美满的婚姻。所以今天基督徒，今天好多弟兄姊妹认为我侍奉神要在教会里做好多事情，其实不是这样。在教会里侍奉神固然是侍奉，活出信仰出来，你在家里一样的活出信仰，你在家里洗碗烧饭扫地都可以把你的信仰活出来，这样呢你才能活出一个信仰的真实出来。所以说活出信仰不是只限于教会，可以在个人的生活家庭工作里面活出来，来实践信仰。那么最后一个活出信仰是一个荣耀神的见证。主耶稣自己讲的，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掩藏的，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他讲当一个基督徒在他的生活里的他活出什么这个信仰的真实信仰的美好出来，那么他就是什么，他就会发光，他就会成为盐，然后去成为世界上的盐，世界上的光。所以说我们今天基督徒不要忘记你基督徒的身份，不要忘记基督身份，你要在你的当你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外面为人处事的时候，一定要分别为圣，不要忘记自己的基督徒身份。所以说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就很多人讲一句话，他讲基督徒是在世界却不要属于世界， In the world but not of the world。 你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今天基督徒一样要吃饭，儿女要上大学要上学，你要做事情做一样的事情，但是你的心却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因为你是基督徒，你的行事为人要与你的身份要相称。你只有活出这个信仰的，当你活出这个信仰的时候，你就是一个荣耀主名的见证，荣耀神的见证。所以今天很多人讲荣耀神的见证是不是要做大事，好像在教会里面很大的事情，不是这样的，你在生活里的一样荣耀神。我给你讲的，最后我用自己的故事自己的例子给大家讲一讲，我讲这个最简单，大家都可能没有人听讲见证讲吃饭的事情，我给大家讲吃饭。兄弟，我是1995年到拉斯维加斯来工作，我们一家我太太女儿。那么来了以后呢，我觉得拉斯维加斯很好，什么好？有 buffet 是不是？那时候年轻呢，很喜欢吃 buffet。后来发现拉斯维加斯 buffet 太多了，我们吃不完。我们当时想要每一家赌场都要去吃一吃，发现这个目标太高了，实现不了。后来我们就把限制到吃什么海鲜 buffet、seafood buffet， 但是发现也是蛮多的，是不是？哎，当然一年轻的嘛，那时候那很能吃那个时候。后来等到我自己信主以后啊，有我们再去 buffet 吃饭的时候，有一次我就心里都马上一个警觉出来了，我是基督徒。你知道今天在 buffet 里面赌场里面浪费最严重的 buffet 是什么？大概40%-50%的 food 是浪费掉的，是不是？ 你看好多人吃巴菲都是因为不要钱嘛，是不是？这已经付了钱，随便你怎么吃嘛，都是装满满一盘子，吃了三分之一不喜欢了放一边，再去拿一盘子，都是这样吃，浪费食物。后来有一天我吃饭的时候发现这样浪费食物，尽管没有人说你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你心里就不平安。后来我觉得这基督徒不要浪费食物，因为中国人也讲嘛，是不是？随之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是不是？后来我就到桌上吃饭，我就很小心，我坚决第一盆绝对不拿多，因为只是一样拿一点，吃了好吃，我第二盘呢吃完了，第二盘再就把我喜欢吃的再拿一点。所以说现在你看杜长跟我一起吃饭，你知道我很少浪费，除非是拿了一块肉它里面肥肉我不敢能吃啊，现在已经后水都长肉的时候我不能吃肥肉，我把它不吃，但是基本上我的盆子是干干净净光的都吃的，不浪费食物，我觉得这是基督徒应该做的。后来再慢慢等到有一次，我那个时候我在教会服侍，那经常要接待传道人，就有一次我请传道人吃饭啊，吃完饭以后呢我们就吃完饭就走嘛，是不是交了钱就走，这个传道人就说停下走，慢点慢点，说你把剩下的菜啊这些东啊拿走。那我说我就好，我说带菜。后来我说饭就不要了，我回家自己煮。他说饭也要带走。我说为什么要带走？他说刚才我们已经谢过饭了，神已经祝福过了，你要把它带走。神祝福的东西是好东西，你要把它带回家去。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基督徒吃饭要谢饭。当你谢饭求神祝福过的这个饭，就是神祝福过的饭，是好的东西，你不能把它浪费掉。所以说我也学到了，后来就是我们知道每回吃饭不只是知道这个饭要珍惜食物不能浪费，还知道这个饭是什么神祝福过的饭，是很神祝福的饭。那不止这样，就慢慢现在就是那这样吃饭也没什么好见证了。但是呢最近呢我们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朋友，一对夫妻从那个 Missouri 来，那个是 Luke 跟 Luke 也认识，那对夫妻他来呢也找我，那我就请他们吃饭，我请他们吃那个 Makino Buffet Seafood Buffet 啊，也蛮贵的啊，请他们吃饭。那吃饭嘛，因为通常我请他们，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是他，其实他们也不是基督徒，但通常我们请吃饭呢，就是他们去拿东西呢，我就在那儿自己就谢饭祷告，然后呢然后一起大家一起来吃饭交通，因为我不想，也就是也不想给别人好像 awkward， 给他那个不 comfortable， 你在祷告让别人那个坐旁边。那我就是祷告了，然后就在那吃饭一起吃。等他吃了一半的时候啊，他就问了一句话：“你是不是基督徒？”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基督徒呢？”他说：“你吃饭跟别人不一样。”原来吃饭也是个见证。后来我们就慢慢聊到信仰的问题，他就问我讲他们也去过教会几次，但不信，然后就问了一些信仰的问题，我们谈。结果谈完吃完饭的时候分别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回去就要去教会。要去再去认识这个神去，所以吃饭也是一个见证。所以不要轻看我们生活的每一点每一样，哪怕最小的事情，如果你能照着圣经去做，活出跟基督徒身份相称的行为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让我们我听到这个地方，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恩主，早晨主接着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主啊，信仰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信仰。主啊，就是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头，让每一位主你的儿女都能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活出信仰的真实，信仰的美好。主啊，因为你说过，主啊，听你的话就是行的人，这样的人就是有福的，这样的人他的信仰就会，他的信就会建，就像建立在磐石上头，主啊，风吹雨打都不知动摇。主啊，就是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主你的儿女都能，主啊，就是能活出跟我们基督徒身份相称的行为出来，让我们主啊，这是在世人面前是一个美好的见证，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信靠耶和华主啊的人是有福的人，因为主啊，你当你的儿女愿意活出信仰的时候，你就要把你的恩典，你的慈爱就赏赐下来，用你的恩典来托住我们，让我们主啊，这是能够知道更多的知道主啊，信靠耶和华是真是有福。主啊，这是求主，这是帮助我们，你让我们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里头，主啊，这是能够努力的，主啊，愿意来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愿意来，主啊，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生活、家庭，在所有的一切地方，都愿意来，主啊，能够存着一个心，愿意立个也这样的志向，愿意来活出我们的信仰，愿意来为主来做见证。主啊，我们尤其在这幕后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风俗习惯， 以至于我们很多时候行不出来。主要就是求助你帮助我们，你圣灵在我们心里头动工，你来加强我们力量，给我们主啊，真是能够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头能活出我们的信仰。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巴不得每一位主你的儿女都是耶稣基督美好的荣耀的见证。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